认识你的救恩。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列王记下第五章，这里就出现一个 人物，就是亚兰王的元帅乃曼。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那当然我们看到除了他特别之外，并不是因为他的特别，而是神是全地的神，所以他的救恩不是只有在以色列。那 他也透过乃曼这件事情让以色列人知道一件事情，这外邦人倒比你们还早真的 认定耶和华。而且你看他 一信了耶和华是他的神之后，他就还悔改一件事情。我们在经文当中会看到。那今天的经文大概分成四个部分，一到七节大概是整个故事的铺陈的前言。那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就开始讲到以利沙的工作，然后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就讲到乃曼他的回应，然后从第二十节到最后二十七节又讲到这个仆人基哈西的绊倒人的事情。好，那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先来读过。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
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她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哈连德，金子6000色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能人活，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
好，这里的亚兰王是约兰，是亚哈的儿子亚哈谢之后的儿子，就是这个约兰。那他们跟亚兰之间的征战其实在那个时代是常常有的。那原因也很简单，是因为以色列人自己不争气，常常去拜偶像，所以神就兴起外刃的剃头刀来修理他的小孩。好，所以如果你看列王记上十九章这以利亚就跑去告亚兰王，一个以色列的先知跑到别人家的国家去告一个亚兰的王。那时候的王哈薛，或者是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便哈达，他们基本上是一个联邦制，所以在二十章的时候就讲到说他带32个王去跟以色列征战。好，那打了之后他发现这么多王也没用，那干脆就一统江山，就变成一个独立的就是统一的王，就是亚兰王。所以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所以他首都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所以他就在以色列的北方，在黎巴嫩叙利亚跟以色列三个国家是还有约旦，他们是 连在一起的。好，那这个亚兰王呢，基本上亚兰跟以色列的关系是很特别的。那前面也讲到好像22章吧，有讲到他们也曾经停战过3年，表示这个亚兰王曾经也跟什么跟以色列王曾经有签订和平条约，可是后面又有一些的征战，其实后面第六章又讲到他们又打仗，所以他们好像 有一些的事情来来去去的。那第五章就讲到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为什么为尊为大呢？因为在征战当中他就是带领亚兰人打赢以色列的那个。那他为什么打赢呢？基本上并不是因为他厉害，是神他有他的布局，他就让这个乃曼呢能够领受他的恩典。所以你看这里讲到说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所以这句话就讲到说耶和华神是全地的神， 他不是只有扶助以色列，他甚至会透过外面的来管教他自己的小孩。所以这个外面的这个人呢，就是透过乃曼带领的亚兰的军队，他就得胜。所以乃曼这个人，照他来讲，他可是应该是什么人生胜利组，对吧？他是人生胜利组，多金有权，然后又很成功。可是有一个非常美中不足的，就是什么？只是他长了大麻风啊。这大麻风很麻烦，不是吗？这大麻风台语叫做胎沟，意思说他不仅会造成皮肤上的溃烂，而且他会怎样发出一个恶臭，让靠近他人都会受不了。所以他即便有钱有势，他能够做得很成功，但是这个大麻风好像他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痛。而且就像耶稣所讲了，你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性命，那赚的那些又有什么意义？所以对他来讲，神好像在铺一个路哦，让他在这成功的时候要怎样学会谦卑下来。他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也不是什么都有能耐，对吧？虽然即便是当个大将军能够打胜仗，可是这个大麻风除得去吗？出不去。所以就变成他心中一个很大的伤痛。这个人生胜利组突然之间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隐忧。来到第二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所以他们曾经在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也掳了人家，掳了。这里讲到说有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呢就被带到这个亚兰国这里，在服侍乃曼将军的妻子。第三节，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好，我们看神怎么铺这个路，让乃曼承受这个救恩。这个小女子是被掳去的，对不对？她是长大被掳去，她不是小时候被掳去。所以她在乃曼的家府里面，她应该是什么？有一点怨恨，对吧？我好好的在 我本族本家，你把我抓来这里当什么仆人？所以他如果知道乃曼这个大麻风，照人的情绪来讲会怎么想？死后轮到你了，对吧？应该会这样子。可是你看他有没有从第三节，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所以他在这个境遇当中，他并没有自忧自愤，他反而是什么？他还是什么？认真的服侍人。服侍人当中，他要高举的是谁？耶和华上帝。所以他就清楚的跟他的祖母讲说，巴不得，那表示他爱人的心其实有没有？是有的哦。他虽然是被掳去的哦，但是他没有自忧自愤，他能干什么？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撒玛利亚先知服侍谁呢？就是耶和华神。所以他就是什么？在高举神的名。那他就说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所以这个仆人他如果平常表现得不好，什么事情都是什么出于勉强，都不甘心，你觉得他的祖母会相信他讲的话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做人做事是不是尽心尽力？即便他是被掳去的，但是他在服事上面，他仍然不是一个随便的人，而且是一个什么？甚至一个有口碑的人。所以乃曼才会相信他，不然乃曼可是大将军耶，他怎么会去听一个仆人的话呢？所以第四节，乃曼进去就告诉他的主人约兰王，不是约兰王，那个这里应该是哈薛王三世，告诉他的亚兰王，他的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所以对他有没有影响？有影响哦。所以他才会去跟亚兰王讲，就表示他信不信这个仆人讲的话？信。就表示这个仆人的为人如何？是可信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警醒，有时候神把我们带进一些境况不是我们愿意的，可是有时候神就是利用那个境况当中 要透过我们把救恩传给人。所以我们活在这世上，其实有时候要 很警醒，不是只有一直对向黑暗的权势，好像仇敌征战或什么的，有时候是神的救恩工作，它是很奇妙的安排。就像保罗跟西哈，他不也被带到监狱去吗？然后呢，狱卒一家就信了主，不是吗？所以这神铺的路， 所以我们在看这经文的时候，你要开始明白这件事情，原来上帝会透过我们生活当中，也许我们看起来是不好的景况，可是在这个不好的景况当中，我们会遇到某些人，然后在某些的处境底下，我们讲的话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人如果平常顺利的时候，飞黄腾达的时候，听不听你讲这些？完全不听，对吧？但是他今天外面再怎么成功，他长了大麻风，他都知道他生命正在走向什么死亡的道路当中，所以他就很在意，这也是让他能够谦卑下来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就跑去跟亚兰王讲了这些话。然后第五节，亚兰王说：“你可以去。”哇，他们两国是征战的，那为什么可以去？因为这个将军对他来讲重不重要？也很重要，所以他希望他也得医治。所以你可以去，而且去的时候呢，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我会帮你写信。好，打仗归打仗，王跟王总是有点什么可以平行来往的，所以他就会写信给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使他连得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哇，他带了什么礼物去呢？银子使他连得，一他连得是34公斤，使他连得是多少？340公斤的银子哦。如果一公斤做成一个银条的话，银砖的话是340砖哦。然后还有金子多少？金子是6000舍克勒，差不多是70公斤。以一公斤的金砖来讲，有70个金砖，你说这个排场大不大？这里价值如果换算成今天是超过10亿美金，多不多？就表示他在不在意一件事情，非常在意要得医治。我赢得全世界，我失去生命又有什么意思？所以这些我可以不要，我要什么？我要得医治。所以你会看到他心里面的那种强烈的渴望，所以他就带着这些去了。然后第六节，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好，他就告诉以色列王。因为外邦的王是这样子，我们也不要说外邦王，以色列的亚哈王跟耶洗别，他们是不是各有巴利的先知跟亚瑟拉的先知？所以在那个时代，认为先知是服侍谁？服侍君王。所以他就觉得本来乃曼跟他讲到说以色列的先知，那他呢当然就会怎么联想？先知都在王的旁边啊。可是他不晓得以色列的先知会不会在王的旁边，照理讲应该站在旁边扶住他，可是这个王听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所以以至于先知也跟他之间好像有一些的对抗，所以他不知道。所以他写了这个信之后，那以色列王看了之后这回应是如何？第七节，以色列王看了之后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是何以寻隙攻击我呢？”其实亚兰王写这封信是不是要寻隙攻击他？不，他带了这么多的礼物为的是什么？叫他的大将军可以得医治。但是你看这以色列王心里面有没有很大的小剧场？自己在里面冒泡，了解吗？他的诠释系统是大有问题的。他并没有去问神，他光看这个事情，他想说两国打仗，你叫他来，他叫我医治你的大将军，分明是什么？给我找茬嘛。但是他没有想到说，人家带了多少东西来？10亿以上的美金的价值的东西来，难道只是为了来找你的麻烦吗？这些礼物他来了，你甚至可以把他怎样收下来？而且乃曼去，如果还带着军队，那以色列王会接受吗？当然不会接受啊。所以有没有军装？是没有军装的。好，然后就是一般人带着黄金银子去，然后他心里面还在那边小剧场。所以你就发现人的诠释系统有时候真的要让上帝调整一下。你看这以色列王光看到这个事情，听到这些话也不去问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很特别的状况。乃曼带着人来，又带着礼物来，又没有带着军队来，那他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其实要怎样想一想。 好，好，这是前言。那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就讲到以利沙的工作，我们一起来读。
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马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明，在患处以上摇手。这大麻风以色列和
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得洁净了。好，我们接下来看神的救恩工作。所以他第一个先让乃曼有一个什么可以谦卑下来的这个处境。好，人若不谦卑，会不会看见神的救恩？不会，也不会在意，也会进到很多的不幸里面。那接下来第八节，神人以利沙听见这个以色列王上面演这些剧，实在是看不下去，好，撕裂衣服，他就打发人去怎样见王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意思说你应该看看神要做什么啊，而不是自己在那边怎样拔这寸，自己在那边撕裂衣服，搞这些有的没有的。好，所以他就告诉他，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因为他来是什么？要得医治的。谁可以医治乃曼呢？不就是神吗？所以要把焦点对向谁？神。好，所以以色列王不要再在那边自己的跳脚。哦，那就告诉他为什么撕裂。哦，那猜他来我这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哦，那个知道圈起来，他就会认识谁？耶和华神。这时候的乃曼他还不是认识神的人。哦，但是神在铺路了，因为他的救恩要透过乃曼来告诉以色列人，哎，外邦人比你们还什么？还认真，外邦人比你们还在意，你们倒是什么？有得到这个救恩，这个独一的神，而且以利亚又显明了，我有耶和华是神。但是拜偶像的事有没有出去？还是没有出去。所以，神要透过这个事件，让他们知道说，到底谁是真神？哦，你们真的要坚定对向耶和华。第九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好，他显然没有进去他的家。那这个家，也不是只有一栋房子，可能会有一点前院。好，以前嘛，反正土地比较大，可能会有一个围里有一个前院，他就在前院大门 的外面站在那里。然后可是以利沙知道。哦，第十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以利沙有没有出来？没有。那对乃曼来讲，这是怎样？我都已经亲自来到这里，我还带着这么多的礼物，还有一大挂人，哦，是有排场的。但是以利沙却没有出来。其实以利沙在做什么？他并不是自高自大。其实神的救恩在这里要他对向谁？神，而不是对向神人。先知再怎么厉害，重点不是他，重点是谁？他所服侍的神。所以他就这样没有出来，他还打发仆人出来，一方面也让他要学习什么？再一次的谦卑。哎，这个大将军要谦卑下来容不容易？可是要承受救恩，第一个就要什么？要谦卑，而且要心意更新变化。所以他必须要学习这些功课。所以他仆人去告诉他说，你到约旦河去沐浴七回。这个中文看起来好像只是去到约旦河，原文有一点你跳进约旦河里面跳七次。哦，这听起来更不礼貌咯。所以他听完之后的感觉是如何呢？ 第十一节，乃曼却怎样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把那个他神圈起来。这时候他还 不把耶和华当作他的神，是以利沙的神，他会求告他的神。好，然后再换出以上摇手，就是至少会弄一些什么道具啦，弄一些的排场啦，因为他是什么大将军，习惯排场了，太习惯排场了，你了解吗？但是这些都是人为，这些不是神需要的东西。上帝不需要排场，上帝要把他的心对单单对向耶稣基督。但是他一个习惯排场的人，他来到以利沙的面前，他会怎么想？这家伙等一下会出来，然后看到我就对我几分尊敬，然后开始求告他的神，也许还会拿个铃铛摇一摇什么之类的，还会在他的幔柱上面摇摇手，就是弄一些招数。他把以利沙当什么？像不像当大法师、当魔术师一样？好，所以你知道人，一个人要承受救恩的时候，他对于神的作为，他从文化传统当中出来，他是带着很多的什么包袱啦、偏见啦。所以要承受救恩，不仅要谦卑，而且要什么心意更新。好，所以你看，他就被这些心中的小剧场又拦住了。我们来看十一节，乃曼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再换出以上有手治好这个大麻风。所以他是不是跟以色列王一样，心中有小剧场，有没有？所以各位，有时候我们看到事情，有时候我们听到事情，我们要小心留意我们心中，我们来在你盘上面去，我们心中在演什么戏。好，那如果不对向神， 不去安静去看看神要做什么，我们常常就被这些心中的小剧场搞得什么不上不下的。所以乃曼要在这里学习什么？心要安静下来。好，那他发怒之后呢，他就想走了，然后他就还嘴巴还碎碎念。第十二节，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是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意思说什么？约旦河难道会比我们亚兰的河更好吗？亚兰河是从黑门山流下去的，从黑门山上的雪水，好，下雪的雪，因为黑门山很高，那里都有下雪，流下去的水干不干净？是干净的，而且坡度陡，所以下来的河水也大， 也急，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壮观的，又干净。那约旦河呢？小小的一条，然后绿绿的，因为是从加利利湖流下来的。好，但是约旦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下降，下降，下降在指什么？这是神的恩典宝座下降，神要坐下来的。这好像重生这个词就是从天上坐下来的意思一样。所以这个约旦河是有神同在的恩典在里面。重点不是哪一条河，不是你想挑哪一条河就哪一条河比较好，是神告诉你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他要学什么？听，一个能听的耳。那他这时候心中小剧场，嘴巴碎碎念，这会帮助他吗？不会。他就这样，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去了，登上去就走了。但是你看第十三节，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一件大事，你岂不做了？叫你去打仗都去打仗了，只是跳到约旦河里面洗七次，说坦白了有什么难？只是他没有讲得那么白，但事实上就是告诉他，如果这样跳下去七次，你就会得洁净，要不要？其实没有理由不要啊，打仗你都去打了，会死人的你都去做了，这个只是跳下去而已啊，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听呢？而且这个仆人是几个？你看英文版仆人是加 S 的，所以大家都说千里迢迢从叙利亚来到这里啊，你现在搬七寸要不要？就是啊，你就听一下会怎样？其实心里面讲说听一下会死啊其实就这么简单。那他听一听，有道理啊。所以第十四节，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结果有没有神迹产生？有。原来就是什么？要听耶和华神的话。原来信心不是我们认为神该怎么做， 信心是神说过他要怎么做，我们就认定照着做，我们就回应他，所以就成就了。所以信心不是拿来说，哦，我有多厉害，我表现多努力，我带的金子银子有多少，那种信心哦，你要跟人家比，恐怕也比过一群人，这群人叫做义和团，神功附体，刀枪不入，符一贴往战场站上去，然后看到血柱喷出来，心里想说哪也安呢？所以那种信心不值得可取，了解吗？真正的信心是神说他要怎么做，我们就认定他要怎么做，所以他告诉你去约旦河洗七次，你就照着做就对了，不要想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要这么做。约旦亚兰的河不是更好吗？哦，大老远跑来这里，你叫我只是去那叫那洗，要是能得医治，早就得医治了。你有没有看到心中碎碎念？人很容易这样子，里面一大堆抱怨，一大堆碎碎念。所以各位承受救恩，要不要心意更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必须提醒人这些事情。神所要做的，不是照着我们的想法，而且我们要怎样谦卑，要有能听的耳，受教的心。一旦他照着做，有没有主观经历神的医治？有，就发生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救恩从前面神已经开始在布局，甚至带一些人在他的身边。这个被带来的女子，小女子，照理讲应该是心中充满怨恨的，但是没有，神就这样安排一个贵人，虽然他的地位是比较卑下的，但是要乃曼学习什么？听，你要听。后面的第十三节又叫他要听谁？他仆人的话，因为他仆人比他怎样更头脑清楚。他自己在那边演戏，在那边愤怒的时候说，干嘛跑来这里，还要跳到这里，有什么好，这河有什么好。他仆人只冷冷的回答他说，我父啊，若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呢？更何况只是跳下去洗个澡而已。所以他一做了就这样承受救恩了。来，第十五节，我们就看到他承受救恩之后的反应，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驼子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我主人临近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前屈身，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
好，到这边到第十九节，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这时候他得医治了，他的肉复原，好像什么小孩子的肉， Q 弹 Q 弹的，而且皮肤又非常的好。他突然发现，天哪，我重新有了盼望了，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已经不再是什么虚幻，会走向灭亡，但是这些已经变成什么不重要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医治他的那一位，他就是生命的主，得着他其实就得着一切。所以他心中就有一个什么强烈的渴望，他就跑去找谁呢？跑去神人以利沙那里，站在他的面前说。这时候以利沙出来见他了，之前怎样不见他，是要他把焦点对向谁？神，只是他还不明白。好，这时候以利沙就来见他。好，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如今我知道，又把那个知道圈起来。好，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哇，他就直接讲出这句，就是出埃及记十诫里面的这句话，第一句话就是除耶和华以外别无他神。哎，启示亮光在他的里面，他还都还没读过圣经，但是他心里面已经讲 承受这个救恩，承受救恩的启示在他的里面。他就说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哎，接下来问题又来了，他不是没有历史文化的包袱，他的包袱就是我得了恩典，我应该感恩要回报啊。就像在庙里面你求什么，你就会说啊，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那我就会献给你一台戏啊，我会给你啊猪肉啊，一条鱼跟一只鸡啊，三牲啊。这叫什么？对价关系。救恩不是对价关系，救恩不是你可以回报任何事情的，也不需要你回报。救恩完完全全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所以他要乃曼开始学习这件事情，不要拿对价的关系来看这个救恩。上帝不需要你回报，为什么？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就好像你跑到人家家里面，突然看到他桌上有一包卫生纸，说来送你，送给家主人，家主人可能就会大笑说：“哎，我也啊，不用你送我啊。”对吧？我不需要啊，因为一切都是我的啊，你要用你就拿去用啊，对吧？所以神不也是这样把救恩给人吗？所以人可不可以跟神用这种对价关系？他这种对价关系是来自于他过去的历史背景，所以有时候承受救恩的时候还要有一个带领他的过程，让他离开这些旧有的传统，让他不会掉到这个错误里面。所以以利沙他就这样坚决就不收。好，所以第十六节，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怎样不受？好，那你会说：“哎，人家只是感谢你吗？干嘛那么严肃呢？”其实是主要是神告诉以利沙要如此做，否则前面的第四章苏念的妇人不是盖一座楼给他吗？他进不进去？进去啊。躺在那里啊，这表示他有一个行管，所以他有没有接受人家的接待？有，可是这里为什么不接受接待？原因很简单，神要让透过他的这个行为让乃曼学习救恩不是对价关系换来的，不然穷人家就没有礼物可以送，难道他们就不会承受救恩吗？不是的，所以他要开始他学习这件事情。那第十节，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他突然学到一件事情，叫做分别。他其实从以利沙身上学到分别。有些事情可做可不做，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也不是根据风俗民情，而是根据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要有所分别。所以神这时候又感动他，他里面就讲出来了，讲说那不然你就送给我两骡子驮的土，好让我筑祭坛的时候不是用亚兰这个被污秽的土地来献给耶和华，因为那土地都献给谁？偶像。好，特别是他们的风暴之神临门。好，下面就会讲到临门不是那个意思，临门是发音临门。所以他就讲到这些事情，我就不再拜别的神，而且我拜要有所分别。所以他从谁的身上学到分别？以利沙。所以以利沙是跟着神合作在教导这个乃曼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仆人基哈西他看不懂，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基哈西的问题。然后第十八节，他不仅要有所分别，第十八节他还有悔改，悔改到什么事情呢？我有一件事情，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指着他自己。我主人就是亚兰王进临门庙的时候，那个临门就是亚兰人的风暴之神，风暴之神其实有点类似非利士人拜的巴利，巴利也是雷神。好啊，那风暴之神临门，他是亚兰人所拜的神当中最高的那一位，但是他其实什么？他还不是真神。所以这时候乃曼他就已经很清楚知道这不是真神，因为他前面已经讲说什么？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其他的神，他已经承受了这个启示了。所以他进到这一个里面的时候他就悔改了，哇，可是我的老板他有时候要进临门庙的时候我还要扶着他的手，他一弯腰 我能够 站直挺挺的吗？我不行啊，我得跟着哈腰啊，但是求神饶恕我。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分别的心非常的清楚，就进到他里面，即便这个时候并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但在他里面他已经很清楚 这些事情了。然后我用手搀扶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这是愿耶和华饶恕我，他求赦免，这就是悔改的心。所以一个承受救恩的人，他里面就会生出什么？悔改的心与救恩相称。好，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人真的重生呢，从他的自然的行为的改变，你不用跟他说三道四讲一堆道理，他自然会渴望去听神的话，而且渴望去遵从。 好，那第十九节，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没关系，你可以继续做这件事情，而是因为什么？他里面有一个悔改的心，所以神有没有饶恕他？有，神饶恕他了，所以他可不可以得回他的平安？可以。所以这里平平安安回去的意思是，你已经承受救恩了，救恩在你的里面，因为这个悔改的心与赦罪的恩已经怎么相称了。所以乃曼就离开他去，走了不远。好，从二十节到二十七节，接下来就讲到以利沙仆人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
臣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顺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试他们一他连的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的，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的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三更，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喜事受银子衣裳做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无杯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撒面前
退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好，二十节，僧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好，基哈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幻象谷。好，产生幻象的幻象，幻象谷。好，就是很多事情感觉好像他事情就看不清楚。好，他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的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耶华启示，他指着耶华启示，启示什么呢？我必跑上去追他，向他要些。所以有一个东西在他里面叫做贪婪，贪婪是万恶之根。因为贪婪，他有没有忘启示？忘做启示？有，他就随随便便指着永生之耶和华的名启示。所以耶稣曾经也告诉他的门徒说，可不可以启示？不可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可以指着天启示，因为天是神的什么座位。不可以指着地启示，因为地是耶和华的脚凳。反正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怎样乱说，不要多说。好，所以你看他就开始乱启示了，因为贪婪进去了，他就开始可以这样任意而妄为。他说，我必跑上去追他，向他要些东西。基本上乃曼这时候得了医治，他心中充满感恩，如果有人向他要，他会不会给？那乐意给。可是相对的，请问你，基哈西是不是亏负乃曼？他就是亏负乃曼，因为以利沙在教导他关于救恩的很多的真理，但是这个基哈西基本上都是来乱的。好，所以二十一节，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这样急忙把那个急忙圈起来。所以他有没有一个很强烈的报恩心？可是报恩应该是报给谁？耶和华上帝啊。可是因为他 还在出信过程当中，所以他真的不晓得报恩给谁，所以有人追上来，他就讲，你知道，知道他态度的谦卑，他就急忙的下来，就迎着他，赶快去找这个追上来的基哈西，说都平安吗？意思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好，第二十二节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的门徒，他有没有说谎？他就开始编理由了，因为贪婪入了他的心，谎言也入了他的心，而且他开始妄作启示的事情。然后他就说，请、是先知的门徒从以法莲山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德的银子，两套衣服。他、用谁的名字？用以利沙的名字。以利沙有没有做这事？没有，但是他已经这样说谎了。说谎之后就要什么？一他连德。一他连德呢，就是34公斤，34公斤的银子，也就是说如果做一公斤的银砖的话是34块，多不多？很多。好，那23节，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德，他要一他连德，他给他多少？两他连德，68公斤的银子。好，然后呢他要、衣服也给这样，对不起，乃曼请受二连德，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德的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服交给两个仆人。他要了两套衣服也给他，就在基哈西面前抬着走。所以这不是手可以拿着动的，这必须要怎样抬的。 这个派势也不小。所以第24节到了山冈，这山冈就有点讲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山的意思。好，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有没有失常？有。所以你看，从他的贪心开始，有没有带出一样一样的罪来？所以贪婪是万恶之根，一旦贪婪的时候，很多罪性都进来了。好，那所以他有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做了贪婪欺骗。好，第25节，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你看他的眼色可能就这样，咪咪啊笑，啊不知道你笑啥。以利沙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好，然后可是他怎么回答？仆人没有往哪里去，又再次说谎了。好，那第26节，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我的心岂没有去？当然不是他灵魂出窍去看这些事情，而是神已经给他启示，所以隐藏的事情必然怎样显露，必然显露出来，因为神会怎样将这些事情显露出来。所以、以利沙就告诉他，我是知道的。然后他就告诉他这件事情，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把时候圈起来。那个时候的意思指的是上帝的救恩在带领一个出信者，他有不同的阶段。这个时候你受了他的东西，他就会产生对救恩是一个对价关系，就是来自传统包袱的连结。你会绊倒他，绊倒他就会让他进入一个错误。所以耶稣也曾经讲到说，绊倒人是幸免不了的，但绊倒人的有祸了，倒不如宣一个大磨石在他的身上。这个他指的就是那个绊倒人的人，然后丢到海里。意思说，我现在把你杀死都比你去继续绊倒人要好很多。耶稣在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所以他这时候他会绊倒谁？这个刚承受救恩的乃曼。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说你完完全全不能领受礼物，但这个时间点是不能够领受礼物的，了解吗？好，虽然他有报恩之心，但是你等于利用他报恩之心叫他进入一个不是真理的信念里面，你就是在绊倒他。所以、耶稣讲到说，绊倒人的是那个绊倒的希腊文的意思是诱使人犯罪，并不是一个感觉我说话惹你生气叫绊倒，不是，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诱使一个人犯罪。所以当他接受他礼物的时候，乃曼就会怎么想？哦，原来塞点东西还是比较怎样可以得到恩宠的， 它会产生对价的关系，我拿东西来对应这个神，那不是传统里面的烧金子吗？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好，所以他会认为神是什么？可讨好的。但是救恩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救恩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东西去买来的，它完全是出于神的，是白白的给人的。人一旦想做什么来回报救恩，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传统文化的错误观念。好，所以一个承受救恩人有很多事情要教导他，要教他谦卑，要教他心意更新，要教他脱离传统，要教他领受启示的亮光。好，所以你会看到以利沙就是透过这个事件写在圣经里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来到了27节，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审判就立刻下来。这就是耶稣所讲的，如果你继续诱使人犯罪，倒不如拴一个大磨石在这个诱使人犯罪的人身上，把他丢到海里。意思说，我现在杀掉你，都比你继续诱使人犯罪要好很多，你的下场好很多。所以审判就立刻怎样临到了。这也是亚拿尼亚撒菲拉所做的事情，他卖了田产，他就谎称什么全部都奉献出来，事实上是失场的几分。那其实也没有人告诉你不能留下几分，你本来就可以留下，因为是你的钱财。可是你为什么欺哄神欺哄人呢？所以圣灵就这样当下就击杀他，停止这个罪恶。好，所以我们要看到在某些关键时刻上帝出手也是很重的哦。所以他就这样从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去，把那个退去卷起来，他就退场了啦，他就退场了，不再服侍了。好，然后而且还更惨，长了什么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好，不晓得他后来有没有悔改，希望他有悔改，但是他承受了什么审判。好，所以这整章来讲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也是福音的工作，不是吗？好，我们带领神有时候就是安排一些环境，让一些人在一些困难当中懂得要怎样谦卑下来。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千万不要去数落人家，说丢了丢了，你就是平常也不拜神，说你看你搞成这样子。事实上不是，是神要帮助他怎样谦卑下来，然后呢神也会透过我们如何把救恩给他们。所以我们的做法就要很小心哦，我们不要从人的做法，我们要常常问圣灵这时候该做什么。好，所以我才会讲说，哎，前面苏年的妇人送给他楼他都接受了，这里的礼物他却不完全一点都不接受。原因很简单，神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救恩也是如此，神要乃曼做什么，乃曼听了，乃曼受教了，他就承受救恩了。所以不是用他心里面的想象，我应该有排场，你应该拿个道具出来央两下我才会觉得爽一下，都不是这个。好，所以救恩完完全全来自于耶和华神。求神帮助我们在福音传扬的上面真的学习常常与圣灵同工，让我们生命彰显神自己荣耀。我们要高举的就是像以利沙高举的神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人原不能够认识神，原不能认识救恩的，但是你顾念我们，主，你就为我们安排许多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乃曼的故事一样，他虽是外邦人，但是神啊，你不也是全地的主吗？你不也是全地的神吗？主啊，在我们所关心的家人，在我们所关心的同事跟朋友当中，虽然他们如今仍然在拜偶像，但是神啊，你不也是他们的神吗？他们所拜的都是假神，他们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但是神啊，我们是与你一起同工，将这救恩传递给人的。主，帮助我们的心要警醒，像以利沙一样随时查验神你要做的工作，主啊，不是去分人的资格，乃是去看见人心里的需要。即便这 个乃曼曾经带着军队攻打以色列，但是以利沙在这时候却没有 报仇的心，仍然知道说这个人是要承受救恩的。于是以利沙跟神好好的合作，神啊，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现场，也许你也把一些不可爱的人带到我们身边，惹得我们发怒，但是我们也开始了解到那生命当中的难处。主，让我们真的带着爱心，就像这个在乃曼身边服侍的仆人一样，他是带着真正服侍人的爱心，他不自由自愿的时候，他反而看见在这个机会当中可以将神的名高举起来。主，你也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勇敢，在一些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将你的名高举起来，叫万民看见这救恩，他们就将荣耀归给神。谢谢耶稣，我们再一次把感谢赞美归给你，谢谢你透过今天早上的这个经文的教导，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